在美國科技公司蘋果公司發表新款的 iPhone 手機之際，中國政府否認禁蘋果手機，但稱該產品可能存在著安全的問題。而較早前有關中國限制政府公務員和一些國企員工使用 iPhone 的傳媒報導，已經令到蘋果的股價受挫，並令外界對蘋果在中國的前景感到擔憂。白宮表示，中國對蘋果採取的行動是不正當的報復行為。分析人士認為，北京希望打擊蘋果，向拜登政府和企業界同時發出警告。據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白宮表示，他們認為中國試圖實施和擴大對 iPhone 實施政府禁令的舉措是一種對美國的報復。這個是白宮首次就北京針對蘋果公司的做法發表評論。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約翰·柯比星期三9月13日對記者說，很顯然我們正密切關注這種情況並感到憂慮，這個似乎與我們過去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看到的對美國公司採取的侵略性和不當報復行為是一脈相承，這個似乎就是這種情況了。他還說，我們對他們究竟在做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做並沒有完全清晰的了解，我們肯定會呼籲他們更加透明地講明他們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較早前中國政府亦都在星期三就可能限制一些政府公務員使用蘋果 iPhone 的報導做出回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在當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國並未有推出禁止購買和使用蘋果等外國品牌手機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但我們近期確實是注意到有傳媒爆出蘋果手機有關安全事件。毛寧未有講明有關安全事件，但他強調，在華經營的所有手機企業都要嚴格去遵守中國的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保護消費者在儲存的手機中的數據不會被任何個人、任何組織竊取，確保信息安全。《華爾街日報》一個星期前最先報導了中國政府要求政府公務員不得在工作中使用 iPhone 或者將它帶到去工作場所的消息。報導援引知情人士的話稱，政府公務員是最近幾個禮拜從工作、傾偈、聊天室或會議上陸續接到上級通知的。該報導導致蘋果股價遭遇一個月以來最大的單日跌幅。彭博新聞社隨後的報導稱，相關限制措施亦都涉及到有政府背景的組織和國有企業，在中國這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消費群體。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國際商務研究總監威廉·瑞恩斯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衝著美國對華為的禁令而來的。我的觀察就是，中國經常採取報復行動，有時候他們需要一段時間來決定怎樣去行動，因為他們試圖採取那些會傷害我們而不會傷害到自己的舉措，儘管這個很困難。他說，他們可能會認為既然我們視華為為安全的風險，這樣將蘋果視為同樣類型的安全風險都是合理的。中國政府就蘋果 iPhone 的回應未能夠平息市場和投資者對蘋果產品在華銷售前景的擔憂。星期三，蘋果的股價一度下跌了 1.3%。 中國是蘋果最大的海外市場，亦都是它最重要的增長點。去年蘋果3940億美元的營收近兩成是來自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大中華區市場。今年第二季度，中國首次超越美國，甚至整個北美地區，成為全球最大的 iPhone 市場。據 TechInsights 的估計， iPhone 當季在中國大陸的出貨量佔到去總出貨量的 24%， 超過了美國的 21%。 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負責中國與科技政策的合夥人保羅·特廖洛認為，中國政府是故意釋放含混不清的信號，時機經過巧妙的計算，他的目的是要向美國拜登政府和企業界發出警告，亦即我們手裏面還有牌可以打的。特廖洛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華為發布 Mate 60系列智能手機的時機以及有關擴大限制 iPhone 在工作場所使用的報導，可能與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的訪問時間互相吻合，而 以傳達一個不太過含蓄的訊息，涉及技術和產業政策方面以及監管方面，即中國保留了一些報復的選擇的。就是中國政府就蘋果 iPhone 可能因為所謂的安全顧慮而被限制做出正式回應之前，蘋果剛剛發布了新一代的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等新的產品，但與往年相比，新款 iPhone 發布未能夠在中國消費者中引起轟動。儘管最新的 iPhone 15系列配備了更強大的芯片、鈣金屬外殼和高級的攝影機，而且大部分機型的價格並沒有上升，但有關新 iPhone 發布的話題未有登上微博熱搜。上個禮拜受到美國嚴厲制裁的中國科技界龍頭老大華為，搶在蘋果之前去率先發布一款網速可以達到 5G 標準的智能手機 Mate 60 Pro。 這款新手機在幾個小時之內就被搶購一空，並且還持續接到大量的預訂。有市場分析人士認為，華為 Mate 60 Pro 的發貨量在今年下半年可以達到600萬部，比最初的預測高了兩成。他對 iPhone 在中國銷售的影響更可能高達38%。曾經在2001年到2016年擔任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成員的瑞恩斯認為，北京的這一連串動作意在助力華為重返全球高端智能手機的競爭當中。他表示，中國的戰略是要在包括智能手機在內的多個領域培養全球領軍企業，令到這些企業能夠有效地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公司去競爭。我並不會說這是專門旨在排擠蘋果的措施，我認為他中國的目標是幫助華為和其他中國手機廠商在中國市場競爭，這個不單止是涉及華為，我認為這個一直都是他們的目標。他說，但是加圖研究所國際經濟政策研究員克拉克·帕卡德認為，現在就下結論認為蘋果的 iPhone 將會在中國遭遇重創，還是為時過早。我不認為這個是很多頭條新聞所暗示的這麼大的問題。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要提到的例子就是特斯拉，中國曾經限制軍隊人員使用特斯拉汽車，主要是擔心智能汽車收集的數據可能構成國家安全問題，但特斯拉的銷量並未有下滑。長期以來，蘋果公司和中國政府保持了良好的共生關係，從而使它能夠在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日趨激烈的情況之下能夠獨善其身。中國不單是蘋果最重要的市場，亦是最大的生產基地，它的絕大部分產品在中國組裝，通過代工廠商和供應商帶動了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工作職位。此外，蘋果亦都一直配合並遵守中國政府嚴格的信息安全法規和苛刻的內容審查，包括下架中國政府認為非法的應用程序和遊戲，並從2018年開始就將中國用戶的 iCloud 帳戶轉移到中國境內的服務器上，還將這些帳戶的加密密約儲存在中國。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蘋果公司行政總裁蒂姆庫克定期訪問中國，並與中國高級官員會面。今年3月，他新冠疫情之後首次訪問中國時候，和其他一些外國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一起得到中國總理李強的會見。當時他稱讚了蘋果與中國良好的合作關係。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的特廖諾表示，正因為上述因素才使得到北京這一次對蘋果亮劍的象徵意義要大過他的實際影響。他通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提問時寫道，他對蘋果在中國的銷售影響可能會很小，亦都不是太過可能會威脅到蘋果在中國的工作職位，因此這是北京的一步高招，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很小，但具有巨大的象徵性價值。但在美中科技冷戰不斷加深的背景之下，蘋果顯然亦都成為一個被針對目標。對於這間引領全球科技潮流的美國科技公司來說，中國政府星期三的含混不清的表態反而加劇了投資者對蘋果在中國前景的擔憂。一些華爾街分析師表示，各種跡象都表明，即使是與中國政府關係良好、在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龐大市場份額的公司，亦都不能免於中美兩國之間緊張局勢的影響。 CSIS 國際商務研究總監瑞恩斯說，大多數美國公司目前都不要指望在中國能夠被公平去對待。 这个苹果的境遇表明了中国的决策并不主要基于一间公司是否友好或者合作，而是基于中国在当下如何评估自己的战略利益，以及这些是否有助于实现安全目标，是否传递了有用的信号。我认为合作或者不合作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